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表示，几日之内将会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升级。美联社指出，伊朗最高领袖默认对以色列袭击几乎没有收获。2023全球军费开支创下新高，欧亚中东升幅最多。美菲开启规模最大为期三个星期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美国通过援助法案，几乎士气提升之际，俄军取得前线重镇。田纳西州孟菲斯街头发生枪击事件，警方通报两死六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为了确保被扣留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获释，以色列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对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军事压力升级。内塔尼亚胡当日在犹太教的逾越节录制了一段影片，说未来几日我们将会升级对哈马斯军事和政治压力，因为这是解救我们人质的唯一办法。他并且指出，以色列将会给予额外的沉痛打击，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详述。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斯坦人在这座还未受到以色列反攻的城市避难。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当日在电视播出的谈话中亦都提到，参谋长已经批准战争的下一步行动，不过他并没有提供细节，只是说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些人士已经被俘虏200日，我们会持续战斗，直至你们回到我们身边。星期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德克兰史无前例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有没有击中任何目标的相关讨论提出驳斥。美联社指出，此举就形同哈梅内伊默认即使伊朗发动了重大袭击，但是几乎一无所获。哈梅内伊对高级军事领导层发表上述的评论，内容没有提及19号看上去好像是以色列对中部城市伊斯法罕进行的报复袭击。即使防空系统启动，而伊朗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商业航班都停飞。分析家认为，多年来深陷影子战争之中的区域宿敌伊朗，在以巴冲突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同以色列方面一样，都试图拿捏和控制双方的冲突程度，令局势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日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升温，全球2023年的军事支出达到10年几以来的最大升幅，创下24000亿美元的空前新高。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田南向法新社表示，军费支出总额创历史新高，咁反映出全球和平稳定的恶化，世界各地真是没有一个地区的形势有所好转。目前军事支出的前五大国家依次序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沙地阿拉伯。而在中共加强军事建设、区域紧张局势的恶化底下，亦都促使邻国在军事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包括日本去年的支出达到502亿美元，台湾是166亿美元，两国都增长了 11%。 这个星期一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将会启动一场为期三个星期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这场规模历来最大的联合演习之中，将会有接近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参加，法国和澳洲也都将会派出部队参与。总计全球总共有14个国家将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今年的军事演习将会集中在菲律宾北部和西部举行，地点靠近南海和台湾的潜在冲突热点，而菲律宾海岸卫队也都将会首次加入演习。 美军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朱以利在马尼拉的开幕仪式上说，我们将会向菲律宾人民和全世界展示我们的能力更上一层楼，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这样做，因为当我们变得更好的时候，菲律宾就会变得更强大、更安全和更有保障。俄罗斯当局星期日宣布，俄军已经取得位于乌克兰东部重镇察苏夫瓦附近的地区，凸显基辅当局在接受美国610亿美元援助的同时要面临前线的压力。当日俄罗斯宣布，俄军已经取得距离察苏夫瓦镇东北边不够3公里的前线村落博尼达夫卡。这座大约有13000人口的察苏夫瓦镇目前大致上已经被战斗摧毁，大部分居民已经逃离。与此同时，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楚克指出，当日上午在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战区，俄罗斯的一艘救援船莫科纳号在塞凡堡湾遇到袭击，乌克兰军队认定该舰已经处于无法继续执行任务的状态，显示俄乌战争在东部和南部战区各有攻防。据田纳西州警方通报，田纳西州孟菲斯星期六在一场街头派对的枪击事件中，总共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孟菲斯警局较早前在社交平台 X 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东南的骨丘公园，当地一场未经许可的街头派对吸引了大约200人到300人参加。孟菲斯警局通报，现场有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在地区医院情况危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孟菲斯警局代局长戴维斯的讲话，当局正在追查至少两名疑犯。他说，我们相信至少有两人在这宗事件中开枪，警方试图将两人追缉归案。根据非政府组织枪械暴力档案的数据，美国今年已经录得120宗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组织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4人以上出现受伤或者死亡。
美国和以色列讨论人道救援，美军在加沙再空投物资。时隔3年，北韩再次射弹进行军事挑衅。拜登和白宫谴责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和人身恐吓。美国政界和中共保持距离，加州却和北京签协议。广东暴雨引发洪水，全村灭顶。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4月22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日和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金茨通话，布林肯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双方并讨论了增加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援助措施，即刻停火的迫切需要以确保人质释放和减少对平民伤害的额外措施。布林肯还和金茨讨论了确保加沙冲突不扩散的努力。美军礼拜日再次空投人道救援物资到加沙地带。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四架美国空军 C-130 飞机在当地时间4月21号上午向加沙北部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空投，物资包括超过50,000份即时食品，救济受冲突影响的加沙平民。美军表示，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投放了近1001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南韩合同参谋本部礼拜一表示，北韩今日向东海上发射弹道导弹，这个亦是北韩继19号发射战略巡航导弹之后，时隔3日进行军事挑衅。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可能是弹道导弹的物体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韩联社报道，北韩上一次发射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制裁对象的弹道导弹是在4月2号，当时试射中长距离的极音速飞弹。 白宫礼拜日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那些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和人身恐吓呼声。因为美国高校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包括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示威活动。拜登总统在礼拜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沉默就是共谋。即使在最近几日，我们亦已经看到针对犹太人的骚扰和暴力呼声。这一种公然的反犹太主义应该受到谴责，而且是最危险的。它在大学校园或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拜登的声明是在犹太教逾越节前一日发表的。在这份声明发表前没多久，礼拜日有报道说，一名与哥伦比亚大学有联系的拉比向300名犹太学生发出讯息，要求他们在逾越节开始前离开校园，回家并且留在家，以确保自身安全。三藩市市长布里德在中国进行9日的访问之后，在礼拜一回国。上个礼拜五，布里德在北京签署一项协议，将在明年向三藩市动物园引进一对大熊猫。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将根据之前协议送往华盛顿等美国多个城市的几只大熊猫几乎全部运送回中国。布里德说，他还在游说增加三藩市和中国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班。不过今个月早一点的时候，一个美国航空集团和代表美国飞行员及空乘人员的工会发表了一封信，反对在中美两国之间增加更多的客运航线。理由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在飞越俄罗斯领空方面具有优势。另外还有他们认为对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利的其他政策。不到六个月之前，州长纽森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一个礼拜的类似访问。纽森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在访华的时候因为回避人权问题而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广东连日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珠江流域北江出现接近百年一遇的洪水，几百万人受威胁。其中清远、韶关等地的多个镇村整体受淹，交通、通讯、电力、用水中断。官方还未公布死伤情况。中共当局表示，受4月16号以来持续性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一共有4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暴雨亦冲击当地交通。据媒体报道，广东航班取消，火车停运，成千上万的乘客滞留，逼爆车站，高铁车厢亦都疑似入水。当地气象台预测，未来两日仍然有连续性暴雨，几日之后还可能再次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另外，暴雨亦造成江西赣州24000人受灾。目前农林牧渔业损失大约是$2,342,000。
法轮功纽约大游行集会纪念四月五25周年，政府反犹太推共产，巴西哥伦比亚民众反立，布林肯访华，中共调子变软。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给予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史称四月五大上访。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平理性、大善大忍的表现，令到全世界认识了法轮功的真善忍精神。这次和平上访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道德丰碑，名垂青史。每年的这个日子，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都举行各种活动进行纪念。4月21号，来自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纽约市最大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25周年，并呼吁各界民众共身援手，制止中共的迫害。中午12点，游行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声中拉开帷幕，法拉盛中心区面街两边挤满了围观的中外民众，大家被法轮大法整齐壮观的队伍及强大的真善忍能量场震撼。参加这次活动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义勇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 在25年前就是1999年4月25号这一日，在中共一个极权统治下，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中南海，这个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开创了极权统治下和平理性反迫害的这样一个先例。游行队伍由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 4.3 亿几勇士退出中共党团第三个方阵组成，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1999年亲历四二五事件，当时到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王慧娟参加了游行，四二五当日的场景令她至今记忆犹新。王慧娟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是在1999年4月25号的时候，我是那次大上访的亲历者，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紧张的，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也经历过那种六四，中共对六四的打压，讲你去的时候，当时我都想你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活着回来，当时看到警察他们也开始非常紧张，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些人都是这么祥和站在那里，而且还清理周围的垃圾，后来警察他们也都比较放松了。法轮功学员面带祥和的笑容，队伍整齐，他们手持坚守真善忍，铸就道德丰碑，纪念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25周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等横幅，不断向马路两边的民众挥手致意。观众入面有不少是从中国大陆走线来美国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的华人，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少华人民众激动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走线来到美国的龚海先生表示，今日这些游行令我及所有走线来的华人都清晰地认识到，共产党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它是需要被消亡的，被消灭的。我了解了这个上访之后，对我最大的感触是，它是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之后第二个令中国共产党真正感到颤抖的一个活动，因为它是和平上访，非暴力理性的上访。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有老有少，个个精神抖擞，而游行时播放的嘹亮乐曲加上色彩亮丽的服装和横幅，沿途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欣赏和拍摄。纽约居民蔡志强说，锣鼓啊这个声音都感到很震撼，就是说他的这个气场非常的强大，我很远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赶过来了。从哥伦比亚来纽约游行的麦雅梅西亚女士表示，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好而且有组织性的游行，我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整个游行都很好。游行结束之后，法轮功学员在法拉城中心区的海西拿大道图书馆旁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现场有24位华人公开退出中共党团队并领取了证书。公开退党勇士代表前国企干部蔡远恒说，就是能来到这里令更多人了解真相，揭露中共，区分出来什么是真善忍和中共的虚假的真善美，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管是在海外的大陆的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善良，要保持本心，我们的真善忍是要保持的。走线来美国健身教练陈伟杰先生说，你们法轮功25年来艰辛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传播真相。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要认清，我们同中共沾边的任何事，你都会令自己一辈子洗不甩那种邪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同中共脱离干干净净。当年曾参与99年4月25号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法拉城社区领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现场三退的勇士等慷慨陈词，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秉持真善忍理念，坚韧不拔捍卫真理，和平理性反迫害，大善大忍向世人传播真相的崇高精神，呼吁广大民众支持正义和良知，共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推行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总统在南美国家的领导阶层中越来越没有地位， 巴西和哥伦比亚人日前均出现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日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针对总统卢拉，并且争取巴西的言论自由。好多抗议者携带以色列国旗，抗议卢拉最近关于大屠杀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外界评论巴西人正同以色列站在一起，数百万巴西人走上街头示威，支持自由、法治和民主，反对政府滥用权力和将司法部门武器化，以非法恐吓、审查和起诉巴西人。好多抗议人士感谢社交平台 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揭露了巴西最高法院 STF 法官莫赖斯对巴西记者的审查制度。反对卢拉总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即将在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海滩开始。巴西反对派领袖前总统亚伊尔博尔索纳罗正在组织继圣保罗之后的第二次大型示威活动。巴西人民总体上反对正在加速其镇压和镇压措施的现政权。卢拉最近咬定以色列的大屠杀的言论，显然亦引起了巴西人的强烈反应。他们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声援。巴西网友评论，这个显示了舆论的力量以及反对反犹太主义的重要性，大家厌倦了政客。同时哥伦比亚全国亦开始了大规模抗议极左派反犹太主义总统佩特罗。网友说，没人喜欢共产主义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星期将访问北京，同时美国政府推出多项措施对抗中共。专家分析认为，美国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向中共施压，而中共的反制裁基本上只是做做样。对比去年中美高层互访时，中共口气强硬，称美中关系不好，责任是清楚的。今年中共外交部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表示欢迎，口吻变了很多。外界注意到美国这次是有备而来的。4月18号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再为俄罗斯的军事扩张提供帮助，重建俄罗斯的国防产业基地。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届时将成为布林肯访华的议题之一。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表示，预测布林肯这次访华大概会有三个重点。第一，同耶伦同布林肯上次访华目的一样，中国目前经济走皮，是不是愿意同美国在经济上展开新一轮的合作？但美国要求的合作是公平公开、自由市场竞争的合作，中共是不是愿意承诺？第二个，中东情势紧张，中国同伊朗之间有很紧密的连结，所以美国会努力同中共沟通，使中东向和平方向努力。但以中共的角度，世界越乱对他越有利。第三个重点，俄乌战争的部分以及在北韩、南海上面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这样造成区域安全不稳定的部分可能会再被提起。经济学者郑旭光表示，布林肯访华提出的都是一些难题，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这个是一个重点。美国之音报道，2023年全年俄罗斯约 90% 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这些是俄罗斯制造导弹、坦克和战斗机的关键组合。郑旭光认为，如果中俄连成一个盟国体制，俄罗斯不缺粮食，不缺资源，中国缺的就是这两样。中国工业产能过剩，正好是互补，对美国来讲，想办法要将这个联盟拆散。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前，拜登政府已推出多项强硬举措，包括因购买伊朗石油制裁北京，对中国钢铁、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指责北京帮助俄罗斯重振国防工业，制裁中国科技企业，点名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能过剩，要求荷兰、日本加强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等等。这些措施对压制中共在经济上来讲一定会有效，因为是实打实的。对布林肯这次访华的成果预期，郑旭光认为要看美国有几大决心，筹码是什么，会有什么后果，加税加到什么程度， 制裁名单会是怎样样，甚至对北京会有什么制裁。咁布林肯要将话带过去，好多呢种台面下嘅交易可做，美国唔带住胡萝卜夹大棒，中共会置之不理。叶耀元认为中共好希望中美关系可以系雨后嘅彩虹，但系美国对中美关系嘅理解其实已经180度转变咗。以前系共同创造美好未来，而家就系竞争对手，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角度。
美援助乌尔台法案通过，布林肯将警告中国勿动手脚。中国富豪谭辉5月9号将被逐出美国。中国大厂被迫撤离美国，子公司卖给台湾。幕后交易无效，菲律宾反击中共南海协议。佛山警方豪夺3亿，疑犯从看守所向警方转账。随住俄乌和以哈战争不断升级，人们不断发现这个背后都有住中共的鬼影重重，加上对台湾的民工武吓，令世界认清了中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各国对中共围剿局势亦是不断加剧前进。美国联邦众议院4月20号通过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国家提供总额约95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拜登说此举展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希望能够尽快提供乌克兰武器。另外，近日20个国家已经承诺在欧洲以外地区为乌克兰购买50万枚炮弹，至少50万发炮弹应该很快到货，首批交付可能会在6月进行。在美国众议院81亿美元当中，包括20亿美元提供台湾及主要盟友的外国军事融资，及19亿美元用于补充提供给台湾的防御性军事物资。这四项法案将整合成一项法案，送到参议院，作为参议院2月通过援外补充法案的修正案。参议院预计23号会进行处理，之后再送给拜登签署。白宫声明指出，拜登敦促参议院迅速将这一法案送给他，以便他尽快签署成法。他说，我们可以迅速向乌克兰发送武器和装备，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得知消息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表示，感谢美国众议院两党以及议长约翰逊本人作出的决定，令历史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泽连斯基补充说，民主与自由永远具有全球意义，只要美国帮助保护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就永远不会失败。众议院20号通过的至关重要的美国援助法案，将阻止战争扩大，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帮助我们两国变得更强大。泽连斯基说，只有通过实力才能够实现公正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希望这些法案能够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并递交给拜登总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亦首次表示，乌克兰的存亡对美国安全利益来讲非常重要。据联合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18号说，欧洲应提供乌克兰更多资金。报道说，自川普卸任以来，他依然能够影响华府很多共和党人。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写道，为什么美国在乌克兰战争投入千几亿美元，金额比欧洲还多，而我们美国和乌克兰却隔着一个大海洋，要帮助有迫切需求的国家，为什么欧洲不能够好像美国那样投入对等或相匹配的资金？正如所有人都认为的，乌克兰的存续及力量对欧洲应该比对美国重要得多，欧洲快点行动起来。路透社指出，这个是川普首次表示乌克兰的存亡对美国安全利益来讲非常重要。川普去年在 CNN 节目上被问及是否希望乌克兰能够击退俄罗斯入侵，他当时拒绝回答。 另外捷克共和国发起的一项国际筹款行动，为乌克兰军队购买弹药，近日已获得20个国家承诺在欧洲以外地区为乌克兰购买50万枚炮弹，至少50万发炮弹应该很快到货，首批交付可能会在6月进行。同时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将在4月24号至26号访问中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将当面要求北京不要在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采取挑衅行动，他亦将当面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出口武器。该名官员在柬埔寨布林肯出访行程前话给媒体记者知，我们的期待特别是在5月20号赖清德就职典礼前这个敏感重要的时期，所有国家都将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行动，并展现克制。针对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援助，该名官员表示，我们将向中国表达相关疑虑，并表达我方希望中国减少这类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布林肯将当面警告中共，北京需停止向莫斯科提供武器技术援助，否则华府将采取惩罚性措施。布林肯将话俾中方知，由于北京拒绝停止向莫斯科提供晶片、巡弋飞弹引擎等物资，美国及盟国已经日渐失去耐心。布林肯冇计划透露美国将采取边啲惩罚措施，但据多名知情人士话，美国正考虑对中共金融机构同其他实体实施制裁。消息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所传达的信息将是美国向中共当面发出的最明确警告。前天上人间老板中国大富豪陈辉将在5月9号接受量刑，届时他将填写 I-407 表格，放弃诈骗取得的绿卡身份。量刑当日，陈辉将由联邦特工护送至机场，立即被永久驱逐出境。具体遣返国家将取决于他的有效护照及该国入境规定，但中国不在其中。陈辉的首任妻子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太太林佳薇的侄女林青，她和李先念的女婿中共空军上将刘亚洲有很多接触，她的第二任妻子刘多是纽约市长亚裔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在纽约市长助理郑其容的领导下工作。陈辉承认在现任纽约市长亚当斯竞选市长期间搞人头捐款，对选举监督机构提供虚假资讯。陈辉在今年3月18号承认了多项罪行，包括以他人名义进行竞选捐款、移民诈骗及制造假身份证件。自去年10月2号被捕后，他一直被关押在布鲁伦的大都会拘留中心，与另一名海外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同处一栋建筑。19号检方提交了书面陈述，建议在量刑后增加两年的监督释放期，并要求陈辉配合并遵循移民当局的所有指示，未经许可不得非法重返美国。检察官指出，虽然陈辉将被立即遣返，但他的屡次欺诈行为显示两年的监督释放期是必要的，以防止他再次尝试以虚假借口非法入境。陈辉的律师提交了28页的量刑备忘录，并有三人为他写了支持信，分别是他的姐夫曲继发、现住长岛的星河世界集团董事局主席徐茂栋，以及一名神经科医生。陈辉去年被捕后聘请了9名律师，包括纽约超级律师的 Henry E. Masurek 和前联邦助理检察官 James Miscavige。 目前有6名律师，他提到自己遇到三次重大打击，首先是他28岁时第一任妻子去世，然后是全球大瘟疫摧毁了他的商业帝国，最后是被永久驱逐出美国，与在美国的三个子女分离。法官 John M. Asrek 定在5月9号中午12点在长岛的纽约东区联邦法庭920室对陈辉判刑。 受到美国多年制裁，中国时讯监控大厂大华股份决定出售美国全资子公司全部股份，正式撤出美国市场，买家是台湾中型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中型公司由正威公司董事长郭台强控制并担任董事长。日经新闻报道，台湾中影公司旗下美国中央电影公司已经在今年1月3号与大华股份签署协定，将接手大华股份旗下美国子公司，双方已经在当月底完成交易，交易金额是$1,500万。交易内容还包括大华股份加拿大子公司价值$100万库存产品。近年来，大华股份深陷中美科技战当中。2019年，美国川普政府通过国防授权法后，在2020年8月禁止联邦机构与使用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提供的电讯设备和服务的承包商签订、续订和拓展合约，亦禁止承包商在任何系统的某个组成部分中使用上述厂商的设备和服务。2019年10月，大华股份与海康威视、海能达等28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协助北京当局侵害新疆少数民族人权。2021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引用安全设备法案，认定大华科技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禁止向该公司提供新设备。2022年，美国国防部再将大华科技列入军火工业黑名单。大华科技已经在2022年将旗下另一家全资美国子公司 Lawrence 出售给台湾云端服务公司 Skywatch。 至于这一次买家中型公司，是台湾电影公司和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在1954年合并成立。在台湾一党专政时代，中型公司主要由国民党控制，直至2005年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下先改为民营，后来由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接管，并担任董事长至今。小马科斯总统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拒绝中共关于与菲律宾前政府就南海争议问题达成协议的讲法，称任何幕后协议都违背了国家利益，并且不再有效。如果达成任何这一类协议，相关责任方有责任向菲律宾人民解释，但现任政府不能够受他约束。小马科斯领导下的菲律宾已经宣示他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并加大力度维护一艘象征其主权的二战舰艇马德雷山号。这艘登陆舰在1999年被故意搁浅在位于菲律宾经济专属区内的仁爱礁，作为马尼拉的前哨基地。据 ABS-CBN 报道，在小马科斯之前任总统的杜特尔特称，他和中共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不再为该船的维修和保护提供建筑材料。2016年，国际法院就菲律宾仲裁案作出了裁决，宣告中共对南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性主张无效。北京对仲裁庭宣布九段线地图无效的决定置之不理，称该裁决无效，并持续与菲律宾就仁爱礁马德雷山号补给问题发生冲突。菲律宾和美国亦将举办一年一度的肩并肩演习，以应对中共在附近海域建造具有军事基础设施的人工岛以及频繁侵入别国领海的情况。近日，佛山顺德法院审理备受关注的大陆语音直播平台伴伴盲盒涉董案。在审理过程中，曝光了佛山公安要求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常商办公司财务人员，将他们公司资金3亿多元全部转入公安局账户的举动。 据法庭公开文件显示，顺德公安在侦查阶段控制了该公司的公章、银行 U-turn、财务凭证、主要服务器，并要求该公司财务人员将大笔资金转入公安账户。这些做法被辩护律师指责为严重违法，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涉案人员及企业财产只能够采取冻结措施，严禁变相扣押。网友纷纷评论称这个是公开抢钱。更令人震惊的是，为了实现转账，公司财务人员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包括被股东手机充值、重新办理银行卡等，甚至强制赎回银行存单，导致近300万元的利息损失。此案的争议不单止在于警方的行为，还在于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此前顺德警方以伴伴 App 涉嫌开设赌场为由，跨省拘留了该公司管理人员及员工25人，辩方多次提出警方无管辖权。常商伴公司成立在2018年，是中国语音直播行业的龙头企业，员工达1600多人，产品伴伴 App 注册用户高达3600万，入住主播超过24万多人。该公司曾经两次入选中国互联网成长营前20强企业，并荣获武汉重点软件企业称号。随着审理的继续，案件的进展将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大使哈佛演讲，两名女学生接力起身抗议；美众院通过援乌以台法案；俄罗斯炸窝，日本两架军用直升机而碰撞坠毁，一死七失联；中国大萧条，一季度46万间餐饮店消失；中国奥运游泳队再爆禁药丑闻，巴黎奥运受挑战；广东多地暴雨，韶关内涝严重，未来几日仍有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大使哈佛演讲，两名女学生接力起身抗议。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演讲，台下两名听讲的女学生接力起身，举起标语大声抗议，令谢峰相当尴尬。在20号传出的这条影片，谢峰正在会场演讲，台下突然一名女学生起身，举起写有红字标语，叫住谢峰的名字，不断高声抗议。之后一名年轻的华裔男子冲过去，将他粗暴拉出会场，并同场外一名保安人员一起将他带走。就在这名女学生刚刚被粗暴带走，坐在他旁边的另一名女学生亦站起身，举起标语抗议。这次会场似乎有些准备不足，过了好耐先有人入场将这名女学生带走。台上的人就在抗议声中尴尬继续演讲。据网传消息，两名女学生就读哈佛大学，分别来自西藏和台湾。他们谴责中共煽动对西藏和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破坏香港自由和军事侵扰台湾等。根据之前网上刊登海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某学社举办一年一度的哈佛肯尼迪中国论坛，并宣布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将出席20号开幕仪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单止拥有大批中国留学生，还和中共政权有多个合作项目，多年来帮助北京培训官员。该学院素有中共中央第二党校之称。上述影片曝光后，社交平台很多网民为两名女学生叫好，赞做得漂亮，勇敢的心，下次直接订鞋，敢于讲出真相的学生和人们令人佩服，为这两位姑娘鼓掌加油。
独裁者的代言人到哈佛登堂入室是哈佛耻辱。还有网民留言说，第一位勇敢的女生喊口号后，野蛮拉她出去的那个中国男子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学生会的？难道是哈佛允许其他人这么粗暴强拉抗议者？她以为这里是中国吗？无论真相如何，对演讲者来说都是尴尬，让共产主义者在公众场合成为鄙视对象。美众院通过援乌以台法案，俄炸窝。在20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安全援助，并要求短影音平台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禁令。美国国务院、众议院两党投票通过向乌、以台提供950亿美元安全援助等一篮子四项法案，参院有望在下个礼拜投票通过。其中三项价值950亿美元的一篮子对外援助计划，包括为解决乌冲突提供608亿美元，为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其中91亿用于满足人道主义需求，同时为台湾和印太地区提供81亿美元，压制中共在对该地区的侵略。其中的乌克兰安全2024补充拨款法案以311票对112票通过。在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态支持美国对外援助。约翰逊说，全世界有住恐怖分子、暴君和可怕的领导人，就好像普京、习近平和伊朗，他们正是观察着美国是否会站出来捍卫盟友和我们在全球的利益。我们是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就说，只要众议院表决通过，参院马上会跟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都对通过法案表示感谢，但俄罗斯就相当紧张。俄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昨日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说，美国拨款向乌以台提供军事援助将加剧全球危机。他说，对于乌当局的援助形同直接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而对台湾援助构成对中国内政干预。沙卡洛娃又说，对以的援助意味着直接导致该区域情势空前恶化。日本两架军用直升机而碰撞坠毁，一死七失联。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 SH-60K 海鹰直升机在20号晚在伊豆诸岛东方海域执行反潜训练那阵失联坠毁，造成一死七失联。当局说，坠毁事件排除与他国有关，因两具飞行记录器被发现的位置相近，他们认为碰撞可能性高。这两架直升机分别隶属德岛县小松岛航空基地和长崎县大川航空基地。日本防卫省说，两架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反潜训练，其中一架在20号晚10点38分失联。一分钟后收到该架直升机发出紧急信号，约25分钟后另一架直升机在11点4分失联。由于已在失事海域附近发现主船翼叶片等部分机体，并回收两具飞行记录器，所以防卫省判断两机已坠毁。又因两具飞行记录器被发现位置相近，所以研判两架直升机有可能在空中发生碰撞。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海上自卫队已决定暂停同型机的飞行训练。根据日本气象厅，伊豆诸岛和小笠原诸岛周边20号晚有高气压覆盖，人工卫星影像显示 事故发生的鸟岛周边可能有云层，但鸟岛和小粒圆珠岛之间海域没有气象雷达，因此不清楚鸟岛当时是否落雨。另外，伊豆珠岛南部和小粒圆珠岛在20号晚没有发布气象方面的警报。防卫大臣穆元林在21号上午受访时说，较早时获救的一名队员已确认死亡，事态发展至此令人非常遗憾。防卫省正是调查包括发生空中碰撞可能性在内的失事原因，并持续搜救下落不明的7人和搜寻机体。据海上自卫队官网介绍， SH-60K 巡逻直升机全长20公尺，宽16公尺，有两具发动机，最多可搭载4人，主要搭载于护卫舰，并配备探测潜舰的专用设备。中国大萧条，一季度46万间餐饮店消失，今年一季度大陆吊销的餐饮企业达到46万间，同比增长了 232%。同时为节省开支，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穷鬼套餐。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一月住吊销餐饮企业167,000间，二月住吊销量112,000间，环比减少33%；三月住吊销量180,000间，环比增加60%。而在2023年同期，吊销的餐饮企业不够14万间，数量不及今年3月份单月吊住销的18万间，同比2023年，今年第一季度住吊销扩大232%。餐饮老板内参在20号撰文认为，在经历过去一年的创业潮后，今年第一季度餐饮市场仿如进入高速汰换期，未能找到突破口杀出重围的餐饮人、餐饮小白们只能被残酷的现实抛下。而今年第一季度，很多知名老牌的龙头餐饮企业亦纷纷关门歇业。有从事餐饮业的业者说，没人，真是没人，人到底去了哪？去年比前年差，今年比去年差，三月底又创历史新低，冇底线的下跌，直接冇营业额了。餐饮业因为入行门槛较低，吸引越来越多人跨入这个行业，创业开店的人多数一是失业找不到工作，一是手上有些资金想投资，但又实在不知做什么，抱着民以食为天的心态安慰自己做餐饮，但因为整体经济下滑，人们收入降低，亦为餐饮业从业者带来越来越多打击和失望。吉林一烧烤老板透露说，一年比一年难，大家都做活动，99元双人餐周围都是，9.9的折扣价亦不少，貌似一堆人排队都是虚假繁荣。到底赚不赚到钱，只有老板们自己心里面清楚，先卷死同行，再卷死自己。该老板还说，大部分最终的命运是将仅存的钱折腾光，甚至负债。因收入减少，大陆年轻人开始对生活开支精打细算，穷鬼套餐越来越受大陆年轻人追捧。网上流传一份穷鬼套餐食谱显示，朝早花3元人民币食自助食到饱，午餐选择肯德基的19.9元 OK 套餐，下午来一杯9.9的咖啡醒神，晚餐去71便利店买10元面食套餐，晚上8:30后再去盒马先生执减价商品。网民说，地产不振，百业萧条，消费不断下滑，螺旋式下行，萎缩仲未见底，信心同预期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托底同刺激。 有人就认为创业就是捐出全部财产和个人信用，这个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中共奥运游泳队再爆禁药丑闻，巴黎奥运受挑战，在今个月20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确认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0东京奥运前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当时中共官方称这个阳性结果归咎于药物污染，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这个说辞，并表示不会进一步追究。时值今年巴黎奥运开幕前夕，事件被曝光，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因新冠疫情推迟到2021年7月的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的曲米他循检测呈阳性，这种药物通常见于心脏病治疗，但由于它提高心脏效率的性能而被列为禁药。按惯例，首次违规的运动员通常面临长达4年禁赛，但如果调查确认运动员是无意中服用兴奋剂，就可能免于严厉处罚。提交药检结果后，中共官方经过几个月沉默后，称内部调查结果是所有运动员都没有服用兴奋剂，但就说在运动员比赛期间下榻的酒店发现曲米他循痕迹，称药检结果是污染所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对中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经专家和法律咨询后认定接受中方污染的说法。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即将来到的巴黎奥运会亦带来更严峻挑战。在礼拜六，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泰加特在声明中称，该事件令人心碎，令人震惊，又说所有那些用邋遢手伪装阳性检测压制勇敢举报者声音的人，都必须在规则和法律范围内承担最大责任。广东多地暴雨，韶关内涝严重，未来几日仲有暴雨。在20号，广东韶关、清远、肇庆、珠三角北部等地遭遇强降雨，韶关城市严重内涝，街道车辆被洪水淹没，到处一片汪洋。当地气象台预测，未来两日仍有连续暴雨，四日后仲可能再次出现大暴雨。当日清晨7点左右，有广东网民在微博发消息说，从寻日到依家，韶关好似发咗癫，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韶关城市万金山，公路成河流，周围汪洋一片。大陆互联网用户上载一组图片，显示韶关城市局部地区积水好深，街边树木几乎只有树冠露在水上，仲有小桥车被洪水冲上大街。在微博上，对于广东多地这次发生暴雨和城市内涝，有六媒报道，在广州市中心的天河路商圈乌云密布，白昼如黑夜，因街道水浸，不少司机说开车好像在这里开船，多条道路挤塞。预计在21号8点至22号8点，浙江东南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同这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京、山东、云南的网民在网络平台上爆料说，自己所在地区近期严重干旱，北方干得日日落土，云南干得不得了，河道都干晒，话俾啲水嚟我哋呢边。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